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吗？啊，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相当是停止惯了的人，而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啊，这句话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，说你不可停止聚会。啊，一旦停止聚会呢，它就形成一个坏习惯，叫停止惯。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跟随主以后，走这种天路的历程，我们往往有个坏习惯，比方有空的时候我就来朝拜一下，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来祷告一下，那这就是坏习惯。那好习惯呢，我要顺服主，主日是神圣的日子，神设立的日子，我要敬拜神，这是我的 priority，最重要的事情，别的时间可以放在一边，但这个事情主的时间我不可以抢用主的时间，那这是一个好的习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常常晓得哈，好习惯能造就你的生命，坏习惯来败坏你跟主的关系。我有的时候觉得弟兄姐妹受过洗以后，我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那这是没有个习惯，他根本就没有习惯，他没有习惯的孩子长不大的，你知道的。你像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，你要给他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他才能健康的成长。你没有习惯，那你肯定就是坏习惯。这个坏习惯将来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巴不得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不可停止聚会，向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而要彼此勉励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。那日子什么日子啊？主再来的日子，就更当如此。因为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间不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敬拜的时间不多，你老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想来，你也不能来。我们教会一个最年长的老妈妈，陈一金老妈妈，今天是100岁了。每次去看望她，她就说：“叫我女儿带我去教会。”意思说不行啊，你的腿不能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来你也来不了。说巴不得主纪念你在世的日子，腿还能行的日子，来敬拜神，不要忘记了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。我们再来一遍好吗？来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就更当如此。啊，我也在此经这个时间。劝勉我们这儿做父母的，你自己不但灵性上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也给你的孩子一个很好的习惯。有一件事情能告诉你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有一件事情告诉你的信仰有真到什么程度，假到什么程度。你愿意不愿意把神的道教导你的孩子？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来听听可以，我的儿女不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神的道根本就没有把握，你不敢让他碰这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可是这个道2000年来造就了多少的人，你为什么对神的话语就没有信心？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，不但爱他身体的需要、心灵的需要，更要爱他灵里的需要。星期天鼓励他来敬拜神，自小帮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让他一生里面都有一个规则、一个原则来引导他的一生。我们今天讲婚姻家庭，将来他结婚的时候，他家庭产生问题的时候，什么东西来引导他呢？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进最好的学校，可是将来有一天他的婚姻遇到问题，用什么东西来帮助他呢？我们在这儿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都很有出息，他们幸福吗？所以巴不得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在生命上形成好的习惯，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生命上形成好的习惯。然后我们最后再来一遍，来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停止惯了的人，而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晓得来敬拜你，我们是被造的， 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在寄居的日子当中，你把喜乐赐给我们，你把家庭赐给我们，你把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短暂的日子当中来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美好。主，今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主，让我们晓得敬畏你，我们是尘土，你才是窑匠，你塑造我们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的一生充满喜乐，让我们一生以你为我们最终极的享受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来坚固人心，改变家庭，让每个家庭充满着天上来的祝福，天上来的平安和天上来的喜乐。主，你恩待属于你的子民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名得尊崇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继续讲婚姻和家庭。上个礼拜是荣民弟兄讲到说话的问题，也就是夫妻之间怎么沟通的问题。因为这几次我们特别都讲到沟通，因为沟通在婚姻家庭当中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讲了好几讲怎么样来沟通，怎么来说话。有的时候我就劝那些弟兄姐妹，你家庭的问题，我说先从你嘴巴管起，如果你管住你的嘴，你的家庭就有希望，你管住不了你的嘴，你的家庭希望不大。这话讲的是不是太过分，你自己知道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很多事情病从口入，家庭的纷争从你嘴巴开始，是主怜悯我们要学会说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，再更深一层。我想我们这儿没有成立家庭的人不多，那这没有成立的弟兄和姐妹也很快就要建立家庭，所以家庭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。基督徒要过成圣的生活的话，你的家庭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家庭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，也很难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家庭生活是基督徒成圣生活的一部分。你说我是一个成圣的基督徒，可是你的家庭乱糟糟，弟兄姐妹，你自己相信错了，你们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家庭生活是成圣生活的一部分，你的家庭很糟，你的成圣生活有问题。你知道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哈，你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感觉怎么样？你爱对方，你思念对方，那时候你的心里头那个地方充满着神秘感，充满着幻想，是不是？你的幻想里头呢，加上一点神秘感，再加上一点真诚，再加上一点荷尔蒙，你觉得那就是爱。我昨天晚上跟人家谈婚姻的问题，谈了几个小时，他说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爱。我说对了，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爱。你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？你知道箴言里头啊，不是箴言，雅歌里头有一句话啊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书，有一卷书叫雅歌。我叫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有没有人读过，没有读过你好好读一读。当然他不仅仅是讲婚姻爱情的，他讲更深的东西。但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男人对女人说的哈，他说我的佳偶就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那女的呢对男的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良人就像苹果树在树林中。这个诗写的美不美啊？很美啊。主里面我们用这句话来想象你的婚前的状况。那个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，男朋友对女朋友说我的良人我的佳偶，你就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，只有你看起来顺眼，只有你看起来亭亭玉立，只有你看起来非常的洁白，只有你看起来非常的天真，非常的纯洁，只有你才有那种香味，别人呢看起来都像荆棘，所以我看你就吸引我的眼球，是不是？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那个女孩子在你的眼中就是佳偶，就是百合花，周围的人呢都不存在，存在的话也是荆棘，是不是？那在女方的眼中呢我的良人，良人哦，我的良人，你是苹果树，在众树木之中你是苹果树，只有这个男人有品味，只有这个男人 夺我的眼目。那只有这个男人藏起来有味道，跟别的男人相比不如他，他出色，他出众。别的男人就像一般的树木一样，只有这个苹果树藏起来甘甜，他与众不同，他吸引我。你婚前往往有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一个在你的眼中就像苹果树，一个在你的眼中就像百合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结婚之后你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结婚五年、七年、十年之后，那种百合花好像不是百合花了，那个苹果树也不是苹果树了。为什么？你结婚以后好多的问题都进来了。本来就两个人的世界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爱得昏天黑地的，就是全世界。将来我们结婚以后，不要像我爸爸妈妈那样整天吵来吵去，不要像我们周围的邻居一样，不像我们公司的老张老王一样，我们要好好的活，活到老。山盟海誓。可是结婚以后，家庭的问题也过来，岳父岳母也进到你的生活当中，婆婆公公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大妹二舅三姨子五姑姑六舅舅全进来了，家庭搞得越来越复杂，金钱又是个问题，房事也是个问题，孩子教导也是个问题，彼此沟通又是个问题。结果发现，哎呀，我的丈夫根本就不是苹果树啊，我的丈夫是一个臭树，在苹果树之中，周围都是苹果树嘛，在整个苹果园子里头，我怎么就偏偏攀上这个臭树呢？觉得我的丈夫不如别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你丈夫就像是自己的妻子，原来他不是百合花，原来是荆棘，碰到他就痛，就是刺我，别人才是百合花，周围的那个同事他才是百合花，跟他在一起我心情愉快，他身上塞满了香气吸引我，是不是？在婚前对方是百合花，是苹果树，可是婚后往往对方变成了什么？荆棘，变成了臭树。这什么东西导致你的心灵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是什么？那我讲这个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每个家中都有个故事。是什么原因导致成这么多的问题？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跟弟兄姐妹一直在分享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讲。比方说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个问题，你的爸爸妈妈他把你养大，他们身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传给你，可是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问题传给你，你是无辜的，你自小在那环境中养大的，你爸爸妈妈怎么吵架，往往你也是那么吵架，你试试看。你不能指责你的父母，没有办法。如果在神的面前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提醒你要离开父母，我讲起那个坏习惯上离开父母的话，你的父母那些坏习惯在你的身上是代代相传。那原生家庭是个问题，你的父母弟兄姐妹是个问题，不是说不要亲人，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。你的房事是个问题，不好讲，金钱是个问题，这些问题让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冷，彼此之间筑的墙是越来越高，活着没有味道，婚姻觉得味同嚼蜡，没有什么愉快。而且弟兄姐妹有些人很忙，你知道很忙，没有时间在一起谈啊。有的时候我劝一些弟兄姐妹，我说你家后院已经起火了，你还不来救火，你还整天在忙，你是个欲望人，你不知道生活中什么是 priority， 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你家后院都起火了，你还说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谈。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有的时候谈不通，有的时候无话可谈，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谈不通呢？那还有人说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谈。弟兄姐妹，工作忙是一个借口，还有一个忙是什么？有了孩子以后，你的孩子占用了你80%的业余时间，是不是这样？结婚以后你把很多秩序给颠倒了，孩子的变得最重要的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不重要了，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这样的问题吗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圣经里的教导，圣经里面讲教导孩子的经文多不多？多不多？没读圣经当然不知道。讲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经文多不多？你想比较一下哪个方面的教导的经文更多？ 哪一方面？不是教导孩子的，是不是？王老师讲到夫妻之间相处的经文更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夫妻之间，父母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不是给他买很多的玩具，不是给他穿最好的，不是给他吃最好的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父母说，我自己亏了，我不能亏待我的孩子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没错的。但是有个问题你不要忘了，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忘了，父母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是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，不是的。父母给孩子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你夫妻之间有爱，你的婚姻和和谐，这是给你孩子最大的礼物。你回头试试看你自己，如果你自小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当中，你今天心中你不知道怎么爱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爱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把太忙把所有的身心啊放在孩子身上。我不是说你不爱你的孩子，你要爱你的孩子，但是你把这个 priority， 你这个秩序不能颠倒。你夫妻之间有爱，夫妻之间有和谐，这个孩子在这个健康的环境中长大，双方有的时候为了孩子争来争去，你不知道你那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主给我们智慧，处理孩子的问题，处理跟父母关系的问题，处理跟亲人的问题，处理彼此之间的这个金钱问题，巴不得主教导我们，给我们智慧。那上次是鲁明讲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说话，那实际上夫妻之间怎么沟通的问题，这个我们一直要学，一辈子都要学。大家学一个人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儿讲到一个人，大家有圣经的翻到撒母耳上第一章好不好？那个地方学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哈拉，她丈夫，她一生，她开始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她没有孩子。你看最后一章哈，你看最后一章啊，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哈，因为哈拉没有孩子，她哭啊，她难受啊。你看这丈夫的怎么对她说话？你们看看这丈夫的哈，第八节，她丈夫伊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拉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？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四个儿子还好吗？”哦，这个男人会讲话，这个男人会讲话，是不是？你再看另外一个男人不会讲话的男人，你再看另外一个不会讲话的女人，你们再看一节经文好吗？你们再看创世纪第三十章，创世纪三十章，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你看一个人不会说话的人看怎么说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给雅各说：“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。”雅各就向拉结生气，说：“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”这个做太太会不会说话？会不会？你不给我生孩子，我就死。那丈夫说：“你这个女人一点不 reasonable， 我想给你就给你嘛。”那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学怎么样说话。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是说话的问题了，比说话更深层的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你心怎样思念，你为人就怎样，你心怎么思想，你为人就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一个道理啊，我们每天你跟很多人说话，你从早晨一起床，今天你跟很多人说话了，对不对？跟你的丈夫说话，跟你的儿女说话，到教会来以后跟弟兄姐妹说话，你早晨祷告的时候跟天父说话。但在你一年的生活当中，你说话最多的是谁啊？跟哪一个人说话是最多啊？是跟你自己。从你早晨一开始到你晚上睡觉之前，一直跟自己的对话，在梦中也跟自己的对话，所以你跟你自己说话是最多。就是你的里头有很多的声音在你的里头，你的每天常常里面有很多的对话，你怎么思念就是怎么对话。所以你里头的对话的声音永远不止息。请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，圣经上说你怎么思量，你为人就怎样。弟兄姐妹， 因为每天接触到很多东西，你有五个感官，你有眼睛能看见，你早上一开始就看到地方的脸，看到周围的天气，对不对？你有耳朵可以听见，听到周围的声音，你有鼻孔能闻到早晨面包烤糊了，你知道是不是？你有手可以摸到，用口可以尝到，这叫五种感官。这五种感官让你接触整个世界，这五个感官每天给你收集了很多的信息进来，每天都收集了很多进来。那收集进来怎么办呢？你里头有一个东西开始帮你解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解释系统，叫 decoding system。 打个比方说，你今天早上看到你的太太脸色不好，你先生说不知道谁得罪他了，你马上就开始解释了，是不是？你回家下班的时候回家，发现家里碗也没有人洗，碗槽里面糟唧唧的，那边电视声音呼呼叫，你的孩子在那边哭，你的整个五官开动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哪像个家，差不多像个地狱。那你就开始解释了，圣经上说你心怎么思量，为人就怎么样。当你在解释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你在思量问题的时候，也就是跟自己对话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每天从五官接收的经验的东西，接收很多信息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开始解释，每天都是如此。你上班了，你经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住宅区很高尚的住宅区，草坪修得很干净，邻居很 nice， 房子很大很整洁。想想回家，我家住在 apartment， 然后就想我嫁错了人，我当初要嫁某某人，我现在也住着同样的房子。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，在你的里头你开始思量，你开始解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警觉你的心。婚姻的问题不单单我们讲了那么多的问题，跟你的心是直接相关的。当你看到这些东西，听到这些东西，闻到这些东西，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就开始对话了。弟兄姐妹，一次两次不要紧呢，看到碗没有洗，可是对方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你一天下班回来很累，可是对方没有上班，在家休息，可是你看这个碗床里面很糟，你看到这个现象以后，你心中就开始想，这个懒鬼，这个懒东西，或者说这个懒人，我疲惫了一天，工作了一天，难道不知道我肚子很饿吗？我居然碗还没有洗。你那个时候里头跟自己对话，一次两次不要紧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里头常常有这样的对话，这个内在的对话就变成你的生活态度，就变成你的行为的一种模式，对对方的一种反应，一种观念。观念是什么呢？对方是个懒鬼。你把这个模式套在他的身上，从此以后你夫妻之间产生很多的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这么多，你有感官给你收集很多的信息和情报进来，你里面有个解释的系统。当我们活在旧人里头的时候，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我们旧人那个解释系统来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东西，听到的这些东西，看到的这些东西。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里面应该有个新的解释系统，有一个新的对话系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主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中，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头。你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呢，你不能让我眼睛不看，让我耳朵不听，我鼻子不闻，手不摸，嘴巴不尝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你可以改变你里面的那个对话系统。谁来改变？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改变你。圣灵把你里面对话系统改变了，你看到这个碗槽没有洗，你想想他今天可能有事情，他可能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他可能有别的原因。你看你的对话就不一样了，你对话不一样，你的态度就不一样，你做的行为也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他一层比一层更深呢。你眼观所看到就周围这些东西，哦，这个人对我不好，那个人说的话难听，这个话中有话，言中有刺。你周围是怎么解释的呢？我不能让他得寸进尺，他这样对我，我一定要关切他，否则他将来爬在我头上。这是你过去的一个解释系统，你过去的 怎么样跟自己对话。但今天基督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是个新造的人，主叫你怎么做？主叫你不要增进嫉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跟主有什么样的关系，你里面就有什么样的解释系统。有的时候你看看觉得，哎呀，我看到这种不顺眼，我看到这个不舒服，我听到这个不舒服，我摸到这个不舒服，我尝到这个不舒服，你里面马上就开始有个解释。所以这个往往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慢慢形成你的偏见，形成你的成见，形成你的态度，形成你生活的信念。很多人一辈子拔不出来，因为这里面一个东西在限制他们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，我前面讲这么多，后面我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基督是不是在你的里头？圣灵是不是在你的里头？神的话是不是在你的里头？你里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解释系统？你里面有什么样的对话？求主光照我们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空中楼阁，这跟每天的生活相联系的，每天的生活都相联系的。你知道你家里烦不烦？你烦啊，是不是？儿女在哭，爸爸妈妈要按照他的方式教导孩子，这个太太呢也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治理家庭，先生呢又整天不管家，你看到听到闻到摸到，那心中就难过。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？你心中怎么样的对话？说巴不得主来提醒我们，说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来帮助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醒我，让我里头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对话系统，让我里面有神的灵在引导我，让我知道从新生命里头发出来的东西来解释我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摸到的、所闻到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走这个深层的话，你家庭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的。为什么？你不能控制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。有人说我不看，你不看吗？你还能听到？你说不听，不听你就看到。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快乐的日子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知道这里面有更深的东西在背后。主，你在我的灵魂里头，在我的灵性深处来改变我。我虽然不能控制外在的环境，但是你在我里头掌权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你要接纳，要接纳彼此的不同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对方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接纳对方，我们里头有很多的对话，说这个人婚前我看他像个百合花，现在就像个荆棘；婚前我看他像苹果树，现在就像个臭树哈。你说这个人是从地球上来的吗？有的时候你会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你心中不能接纳他，那种心理上和生理上你排斥他，你不能接纳他跟你的不一样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。你像你想想看呢，你像有些问题你试试看，你要早睡可是他偏偏要晚睡，是不是？你要早起可是他要晚起，应该都不一样。你要看电视他要读书，他要读书你要看电视，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好了。结果呢，他总是掌管那个东西，遥控器，你掌管就掌管好了，按得不停啊，老是换频道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人是有毛病啊，是不是？开一个频道好了不行啊，这好了，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他还在按，说不要按了。他说频道嘛，这个是广告嘛，有什么值得看的？那一方说，哎呀，利用广告的时间上上厕所嘛，活动活动筋骨嘛，你不要坐在那儿按了这个东西嘛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家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很多东西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对方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死海一样，你跟他讲什么有去无回，你无论讲什么对方没有反应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只要听到一点风声，哇啦哗哗给你倒出来，两个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有些人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到处飞参加活动，有个人就像什么呢，叫 raccoon 一样，整天待在家中我不动，是不是？也常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他就讲你像一只蝴蝶啊，你就不能坐下来洗洗吗？你发现对方跟你不一样，实在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的话呢特别多，有的话没有什么话，有的人斤斤计较，有的人呢 出手大方。你发现对方跟你不一样，实在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结婚以后，你知道，跟我太太之间跟你们同样每个人一样，有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了，我实在不习惯的。有的时候我想陪陪她，她爱去的地方我陪她去，结果她是去逛商场。你知道，每次逛商场回来都不开心的，我不开心，她也不开心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女人跟你逛商场，你感觉到什么？什么都好奇，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放大，还开心啊！哇，这个也好奇，那好奇，看到东西摸一摸，闻一闻，不然摸一摸呢，还不过瘾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试一试，试试还不过瘾，怎么样啊？买回来，过了三天以后觉得不对不对不对，价格不合算，不划算，那个地方更便宜，怎么样？再怎么样啊？退嘛！你说我怎么找这种人呢？那主慢慢教导我了，好陪着他。后来说好，你逛商场，我逛书店，是不是？因为承认地方的不同，但是你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的里头有声音在里头的时候，有对话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从火星上来的，跟我不是一个星球的，没办法活在一起，跟我都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我吃咸的，他吃淡的；我吃甜的，他吃酸的。总是觉得地方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你摸不到对方啊。好了，他帮你门口的树叶给你扫了，你上班之前说啊，我回来扫树叶好了，跟你太太讲我回来扫树叶，可你回来以后发现太太把树叶扫了，你感谢不感谢啊？感谢不感谢？我知道我们这样有些人是感谢的，有些人呢感谢不感谢？不感谢，你知道吗？不但不感谢，心中还有一股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做男人的，做太太的，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心中有个对话系统，他这外面是男人做的事情，你这样做是伤我的脸目啊！我的邻居看到我说这个男人，你看看外面的事居然让他太太去做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他里面有个东西在解释啊。弟兄姐妹，当神的道在你的心中扎根的时候，神怎么说的？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要意识到对方跟你不一样。看电影，我太太就一咕噜的哭啊哭啊，哇，这怎么好哭的嘛？这些导演编剧的逻辑思维能力不一定有我强。我说下面那个东西，这叫我大脑过滤出来的东西，你想想看，哪有那么回事啊？哭啊，那跟你不一样嘛，你怎么办？他不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这种方式来看电影的，是不是？他进到角色当中去了，可是你呢，在那儿分析，在那儿分析，结果什么电影看起来也没有味道，跟你不一样。所以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就明白一个道理，他跟你不一样，要接纳他的不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夫妻之间结婚几十年，可能都没有接纳对方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家人，自小在这环境长大的，厕所的马桶盖我跟你讲过多少次放下来，你听吗？你不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纳这个不同。弟兄姐妹，那这是外在的不同啊，根深的不同是什么？不单单是生理结构不一样，心理结构也不一样。圣经上我在这儿讲过，男人需要的是尊重，女人是需要的是爱。很多做太太的不尊重自己的男人，总是抢风头。有的做太太的呢，啊，这个做丈夫的呢，不知道怎么爱妻子，怎么爱。你要尊重你的男人，对男人来说，爱就是尊重。你不尊重他，就等于不爱他。你说话上也不尊重他，在孩子面前也不尊重他，在同事面前也不尊重他，在众人面前都不尊重他。男人说：“这个女人不爱我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我们中间是做妻子的，你尊重你的丈夫吗？那做丈夫的，你爱你的太太吗？怎么爱啊？你说我，他知道我爱他，他知道你爱他，真的吗？有的时候做先生的，拍拍你的妻子，抱抱他，不仅是抱抱他心态的问题，跟他讲，特别是心情好的时候，彼此之间在一起的时候，问问他，做妻子的太太呀，我怎么样才能做个好丈夫呢？你能不能教教我？这真诚的哦。 你讲这样的话，像刚才我们看看这个哈拉的丈夫会讲话，是不是？就弟兄姐妹，家庭的问题是讲不清楚的。你用你的逻辑，用你大脑去思考家庭，我跟你讲，死路一条，你想不通的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主你的话语充满我的心中，让我知道对方跟我是不一样，不但神造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双方成长的家庭环境也不一样，让我接纳对方，让我接纳对方，不要把我的模式套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很难。但是主，你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我讲了，激拉对方的不同。第二个问题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是让我们废除改造计划。啊，我讲这话，弟兄姐妹就开始要笑了。废除你的改造计划，我是知道有些人在结婚之前就想好了，结婚之后我怎么来改造他。是有的，是有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要怎么改造对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对方很多东西看起来不舒服。你看对方吃饭，你看那个吃相，嘴巴声音都响，要改造他。你看他穿衣服，你看他衣服都不会穿，走路你看看。那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跟他说话大嘴巴，你看看。那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对方这儿有问题，那儿也有问题。要改造他，这个不行，我们家不是这样的。你既然嫁给我们家，要跟我们家学；你既然娶我们家，要跟我们家学。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对方要改造，就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都觉得对方要改造，讲话没有智慧。还有呢，这不行。他居然对他父母的爱超过对我的爱，不行，我要改变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人，他奉献太多，我要改变他，是不是？更糟糕的是，我叫他减肥，他就不减。有的时候更糟糕，他不刷牙，他就睡觉。我要改变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能改，感谢主啊！对方有问题，有的时候你看到是对的，你提醒他是对的。但如果有一个问题，你结婚十年、二十年了，反反复复的讲没有改变，弟兄姐妹，废除你的改造计划。好多家庭的问题，就是从这儿开始。奥巴马竞选的时候，他一句口号是什么？怎么样 ？We can change. Yes, we can. 哦，这话好好听的，你放在你太太身上试试看，你放你丈夫身上试试看。很多家庭就像我改你，你要改我，就两个意思的较量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也很难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在座的做太太的、做先生的，谁不想改变对方？都想改变对方，听我的，两个意思得较量啊。我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太太有个问题我们不能容忍。什么问题呢？你知道哈、啊、他做菜的时候那个菜板啊放哪儿啊？这是桌子啊，他放在这儿，这板放这儿，这个切菜的你知道吗？就这样切菜的，这会不会掉下来？很可能会掉下来嘛，是不是？我每天看他切菜我心中就不愉快，我说你这个掉下来不扎你的脚吗？那个刀不刺破你的脚吗？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，放在中间不是蛮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就这么个小事情，我改造他，我成功了没有啊？下去到我家看，他还是这个样子的。没用的，改不了的。废除你的改造运动，弟兄姐妹，有些话你讲过了，已经讲了五遍六遍，不要再说了，改不了。有些东西生活你必须要接受它，没有办法的。我的教授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compromise， come C-O-N 是共同的意思， promise， 如果双方都能 compromise 的话，对对方都是 promise。 这个不是一个丧尽丧过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个真理是非的问题，但是有的生活当中你需要这样做，你停止你的改造运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人说哎呀，对方这样做丢我的脸，你太自私了吗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圣经上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？请大家读一些圣经呢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读哈，诗篇十九篇七节到八节哈，诗篇十九篇七节到八节。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背这个经文的，啊，诗篇十九篇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把这个话改变一下，你试试看。你把耶和华改成我，你看看，我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你的心。你试试看了啊，我的法度确定，能让你有智慧，啊，我的训词正直，让你快活你的心，啊，我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你的眼目。你试试看，在家中你强调你的命令、你的法度、你的训词，没用的，真的没有用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哦，他说这是我的法律，你必须要这么做，是与人通达，不会通达的。有的时候觉得你那一招很有智慧，对方未必这么认为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话应该是这么讲，事应该是这么做，对方如果采纳你的意见，感谢主啊；如果不能采纳你的意见，很多次以后，主啊，让我晓得只有你的话语全备，那世人有智慧，我的话语不全备，只有你的命令能明亮人的眼目，我的命令让他对方的眼目泪水连连的，不让明亮他的眼目。所以主，你改变我的心，让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每次看到对方的事情的时候，听到对方事情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在内心深处，让我知道怎么样去理解他的话，怎么解释他的话，怎么思念他、思量他的话，让我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对话系统。也说我讲的话他不听，我的命令他就不听，他就不爱我，未必这样的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，主，你的话语来改变我，只有你的律法能苏醒我的心，你的法度能使人愚人有智慧，你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。所以我为什么劝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神的话，你就有多有智慧。所以你背主的话语在你的心中，神的灵在你的里头引导你，更新里头你的很多的话语系统。如果你这样不更新的话，用你老旧我的那种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，是一来一难受。结婚几十年都想改变对方，没有一个人成功的，百分之百。有人说你讲错了，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对我丈夫大嗓门喊，他不是乖乖听我吗？哦，这个家有没有效用？有的，有的丈夫被你训得以后很乖，他心中快开心吗？他不开心的，他为了家中这个和睦他委屈自己。他心中开心吗？不开心的。我很多年前我认识一对密西根的夫妇，他是一对白人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夫妇两个人跟我在一起。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只有先生没有太太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俩已经退休了。我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他说我们离婚了。我说你都退休了你还离婚呢？我不能忍受他。他说他就是要当主人，老是来支配我，把我当儿子带，我不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发布你的命令。如果你地方错了，对方善意提醒你，弟兄姐妹，求主的话语来提醒我们。有的时候对方真的错了，善意提醒他。如果对方的生命很丰富，你提醒他知道我应当要改正，但是一次两次二十次，主啊，让我不要改变他，求你来改变我吧，因为过去那条路我行不通啊。夫妻之间好多时候，对不对？要改变对方，你行得通吗？你行不通啊。主，你来改变我，你的道在我的心中，改变我，改变我的里面的心思意念，改变我怎么思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想改变对方，先改变你自己。你不改变你的自己，你这个家没有好日子过的。你说我嗓门一大，对方就给镇住了，你知道那个镇住付出代价有多大？你们之间没有那种一体的感觉， 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，觉得对方不可爱，对方要么像我的妈妈一样，要么像我的爸爸一样，就管着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刚才第一个是什么？接纳彼此的不同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废除改造计划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医治彼此的伤害。你知道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有很多的伤害，如果有人说我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红过脸的，请举一个手，请举一个手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了，有些人不好意思举了，我都知道是有的，但这个比例不会超过5%，我想5%可能高了一点。生活在一起常常有彼此的伤害，熬到一伤害呢就忘不掉。昨天晚上回家，哦，把钥匙放在哪儿？早晨起来怎么找也找不到。你的记忆力有问题啊！昨天晚上的钥匙今天早晨找不到，可是20年前对方讲的话你还记得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我当年去他家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对我那个态度，有一天你当着众人面羞辱了我，是不是？多年前你背叛过我，你对我不忠，耿耿于怀。一方怎么想啊？他说当初我是骂过你，我当初是骂过你的父母，当初你父母来的时候我是不理睬他，可是我现在改变了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你骂对方的父母，你骂对方，你背叛对方，就是过去的事情。过去骂过的做过的就做了一堵墙在那儿，你现在不骂了呢，那个墙表示就不增高了，但原先做那个墙在不在？在吗？我就见过很多人几十年前讲的话他忘不掉，几十年前对方做的事他忘不掉。人的这个记忆力啊很神秘，你知道吗？不该记的他记住了，该记的他记不住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如果在你的心中你救人的话，你永远记住对方的。为什么到了人到晚年的时候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伤痕在那儿，有些东西忘不掉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忘不掉，当年的事情一想起来你都像开水一样，是不是咕咕的往上冒气啊，难过。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那个墙垣在那个地方怎么能除掉啊？如果你的心被神更新的话，有人说我信主了，你对方应该赦免我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伤口已经有了，虽然这个伤口暂时看起来好像是包起来了，但是里面还有脓还有血啊，里面还有脏在里头没有清洗干净的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办？因为你都常常要控告对方了，因为你都常常会想到当年他对我不忠，当年他背叛过我，当年他的父母对我怎么样，当年我的太太对我的父母怎么样，当年我的先生对我的父母怎么样，一直在你的心中，在你不断地跟你自己对话。怎么样做？弟兄姐妹，把他伤口打开，把他伤口打开。你说已经好多年过去了我都忘掉了，你忘？对方没有忘。伤口怎么打开？双方彼此心情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句话，你要悔改。圣经上说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，你不悔改你不能进入天国，天国是和平是喜乐，你不悔改你进入不了平安，不能进入那个喜乐。怎么悔改？要跟对方说。你怎么说啊？那你得怪你妈呀，你妈妈也不讲那一句话，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呢？啊，当年如果你对我好一点我怎么会背叛你呢？你不要讲这种话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？我错了，我当年无知。我昨天晚上和一个那个姐妹在电话里面谈很长时间，她是别的州的。我说不要为自己争辩了，你争辩让你的伤口越来越深，你必须在上帝面前悔改，我错了。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。我当初不应该骂你的父母，我当初不应该用那个态度对你，我当初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，请你饶恕我。好多事情发生以后，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这句话就是不开口，不开口伤口还在那儿。你看起来不流脓了，里头有痛。我帮助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，主的道在我们的里头，主啊，让我有个真正的悔改的心，我错了。特别是你们在一起很亲近的时候，散步的时候，坐下谈话的时候，你讲这样的话，当你真悔改的时候，下面那个墙垣就开始倒塌。一方面悔改，另外一方面用主的道来赦免他。赦免就是包扎伤口，悔改是清洗伤口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结婚时间越长，你的伤害越多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包扎清洗的功夫，我不知道你的婚姻能维持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。你里头有快乐吗？没有。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很紧，你知道，我们不会开口来认错的，都是对方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求主叫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思，认错的心思，道歉的心思。如果你没有道歉，对方一直是在控告，你们一直是有声音的。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前面我们讲了哈，接受彼此的不同，然后呢，废除改造计划，医治彼此的伤害。第四，停止你内在的控告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内在对话很多。你一天讲话不过是几千个单词，男人最多也不过是一万个单词、两万个单词。可是你每天跟自己对话，对话想什么？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将来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你每天在对话。可是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当中，你的五感官接受不同的信息，你的记忆储存了过去很多的东西，你里头常常在控告对方。对方，你看他那个德行，假冒伪善，这是对方在控告对方，你自己在控告对方。他就很自私嘛，你看他回去买的菜都是他自己喜欢吃的，从来不想到我的需要。你在控告对方，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所有的菜都吃完了，哪里想到我。你在控告对方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人的家庭常常有这种内在的控告。你看他吃没有吃相，走路没有走相，说话没有说话的相，我想到他我身体就不舒服，我还能跟他在一起吗？不可以。你控告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控告对方的时候，是把对方放在一个法庭里头。你进到法庭有没有？你去过法庭，你们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平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因为你在控告对方嘛，而你的心灵往往就变成一个法庭，不断的控告对方，没出息。我当初嫁错了人，我当初眼睛没有睁开，我以为他是百合花呢，没想到他是个荆棘，我以为他真是苹果树。那你里头不断的这样的控告，不断的这样的控告，因为控告的话，就把对方放在你心里的法庭上。说明你每天有这么多内在对话的时候，你得控告对方。圣经上怎么说的？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谁能控告神所拯救的人呢？由神称他们为义了。不要忘记了，对方也是蒙神拯救的一个罪人，你也是蒙神拯救的一个罪人。神激纳他，主啊，帮助他跟我一同来增长。他是有假冒伪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控告他，说主啊，我也是假冒伪善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你越是觉得你是假冒伪善。我这句话讲的可能是太过分了一点，为什么？你越是靠近神，你越觉得自己不急呀、啊。离神一远，你身上全是光辉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你觉得我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所以我能谅解对方的假冒伪善。所以你的心人，你的意念被改变，你的心思意念被改变，你里面的解释系统就不一样。 你的思念的方式就不一样，你为人也就不一样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停止内在的控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上面说，如果你献祭的时候，你敬拜神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冤，先跟他和好再来献祭。当你心中有控告的时候，你跟对方只有距离，你不但跟人有距离，你跟神也有距离。我传道的时候，我常常有这种体验。比方说某某一个弟兄干犯了我，我心中难过，我是人，我有七情六欲，我有脸目，他干犯了我，我很难过。干犯了我以后，我里面就开始解释了，他给我难堪，他轻视我，他不尊重我，这个人咄咄逼人，你心中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里头，是不是？但这个声音偶尔的出现不要紧，如果常常的出现，就变成了对方的控告了。有了控告以后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远，不但越来越远，你跟神之间就有一个阻隔。你心中对一个弟兄有控告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跟神很近啊。如果你在灵程道路当中，你用心体验你内在的那个光景，只要你自己的地方有控告，你跟神之间一定有距离。只要你的内心对你的配偶有控告，之间一定有距离。怎么办？主啊，你更新我。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耶稣基督称他们为义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主都能接纳他。主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接纳他？让我不要控告。天天的控告就形成你的成见，形成你的偏见，形成你的态度。所以爸爸的主光照我们的理性，让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想一想。主啊，你教导我们说，人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怎样。今天你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做事？今天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，很生气？为什么很忧虑？因为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闻到了，尝到了，摸到了，这五种感觉器官给你输送了很多的信息，然后你就开始解释。这个解释，怎样解释，就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有什么样的举止和行为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，基督已经更新了我们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把神当一回事，我讲这个道对你没有用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回去赦免看，你没有这个力量；但是悔改看，你没有这个力量。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怎么能接纳对方的不同，不审判对方？你做不到的。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怎么能停止？你靠什么力量来停止你内在的控告？你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讲基督徒的婚姻是讲神的道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给我们力量可以改变我们里面内心世界。就当你里头真的被神改变的时候，你的思量就不一样，你的对话就不一样。所以爸爸的主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第一个是什么？接纳对方的不同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废除你的改造计划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医治彼此的伤害。第四个呢？停止你内在的控告。愿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建造一个荣耀基督的一个家庭。我再讲一遍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家中没有基督的宝座，耶稣基督不是你家的主，我讲这个话对你没用。如果你真是尊基督伟大，家中有耶稣基督为你家的宝座，双方都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你的家一定会更蒙福，更有喜乐，更有平安。有人说，那我丈夫，我的妻子，他不信主怎么办？先从你开始，弟兄姐妹，先从你开始，先从你开始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全家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，让我们真实跟你生命 有连结的人。主，让你的活水源头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洗净我们，滋润我们，让你我们里头有新的人，有新的话语，新的思量，新的对话。主，让我们在心中每天都思想你的救恩，思想你对我们的赦免，思想你对我们的饶恕，思想你对我们的接纳，思想你从来不对我们控告，也思想你对我们的赦免。主，愿你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改变我们自己，也改变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家庭真正有你基督耶稣基督的宝座，让我们学会顺服你。如果我们的家中还有一方没有认识你，主，你怜悯他，你饶恕他，你给我们见证你的能力，让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先改变。主啊，让你的祝福通过我们临到我们的配偶的身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婚姻是你所设立的，离开你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路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行在正路之上。主啊，只有你刚强我们，因为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知道婚姻很艰难，但是婚姻也实在是让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。主啊，愿你祝福我们，让婚姻变成对我们生命的祝福，不是对我们生命的咒诅。主，愿你在我们家中得荣耀，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家中，让夫妻都来敬畏你，都来荣耀你。愿主使用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来荣耀主，来见证主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中间失业的弟兄和姐妹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给我们开路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各种需求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向他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对他们动工，对他们说话，让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内心深处的没有言语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我们恳求你安抚，恳求你医治。主，我们为尤伯伯、尤妈妈，我们为拉怀燕，为玉斌的妈妈杜妈妈，为杨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求你怜悯这些弟兄姐妹，愿你赐恩的手抚摸他们。主，愿你的话语永远在我们心中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活出新造的人的生命。愿荣耀归给你，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